Jó.好，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约翰福音从第七章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后一个祝棚节，因为其中有很多重要的信息哈，咱们就特别花了一次时间呢，来看一下。这个那一段经文里边所带给我们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约翰福音具体的经文啊，把在那个之后的一些圣经上的话呢，直接跟弟兄姊妹咱们一块儿来概览一下哈。那么我们说这个约翰福音呢，它要表达的信息很多哈，而且呢。我们很难把它分段落啊。当然从进程上来说呢，约翰福音一共有21章哈、啊。这个它从12章之前啊，记录的全是主耶稣他这个在世上做工的最后这3年啊，所发生的几件大事儿。那么它的重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啊。那么从12章哈、啊，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只记了半章的经文啊，然后呢就进入到最后的晚餐了啊，从13章往后啊，就是最后的晚餐，所以13、14、15、16、17哈、啊，21章的经文呢，用了5章的经文。来记录最后晚餐，主耶稣所做的事儿和他讲的话。所以呢，这个也是四福音啊。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在世的时候啊，他要离去了，这个就像离别的这个赠言一样的啊。最重要的呢，都在约翰福音里边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从第十八章呢，第十七章哈、啊，主耶稣最后分离的祷告以后，18章就这个主耶稣受难的记录啊，然后20章就主耶稣复活了啊，21章呢就是复活之后的主对于使徒的最后的托付啊，大概的这个他的记录的这个脉络哈、啊、是这样记录的。时间的进程是这样的啊，事件的进程，但这里边呢，它的信息哈、啊，你很难分的，似乎是一个一气呵成的一个多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个记录的方式。那么有一些人呢啊，就用这个约翰福音的7个大神迹，把这个。他的整个的思路啊，或者说被表达的信息啊，来作为一个分段啊，这也是一种可以参考的啊，或者说可以接受的一个约翰福音的表达啊，是我们能够理解约翰福音里边他所记录的信息哈。这个7大神迹呢，在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啊，它就是。非常，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选择了这7个神迹，然后从这7个神迹里边，要表达出这个我们相信这是圣灵借着约翰啊，要表达出来的那一个主线。那么，在这7个神迹里边，当然还有一个神迹呢。不在这7个神迹里边，那也是最大的神迹，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他从死里复活。那么，因为这个神迹呢，不是主耶稣行的神迹，啊，是父神把他从死里复活。当然这个也是神迹啊，最大的神迹，所以我们就不列为主耶稣所行的7大神迹之一啊。那是一个神啊，是整个的。那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记录在20章哈、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在这7大神迹里边呢， 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啊，饱五千这个神迹呢，是四卷唯一的一个啊，四卷福音书都记录了啊这个神迹。咱们说前边的三个福音书呢，重点记录的是主耶稣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呢没有更详细的解释。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呢才解释出来啊，就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吃饼得饱啊，为世界上的这些食物劳力，要为永生，要为你的灵魂来劳力啊。世界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活而活，而是活着它有一个目的的，那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啊，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能够回到永生里头去啊，这个才是耶稣说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主耶稣的话他能够引导我们回到永生里头去啊，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吧。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四卷福音书里边都记录了啊，他要表达的这个信息呢，前面记录这件事情啊，主耶稣是生命的供应，但是呢这个供应呢不仅仅是身体上物质上的供应，当然主耶稣借着身体和物质上的供应呢，让我们去思想去体会，他既然能够使无变为有的供应我们物质上的需要，那就是说他是我们的神，是吧？然后呢主耶稣说我来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回到永生啊，而且那个生命，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不仅仅是光回去而已，是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神迹啊。那么咱们这个讲到第前六章啊，这个所以呢这个第四个神迹啊就是第六章了，是吧？那么第一章到第二章哈，一开始啊就记录了以水变酒啊这个神迹，圣经上说把他的显出他的荣耀了啊，那么显出他的什么荣耀呢啊，第一章里边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啊，这位大祭司啊把耶稣显明出来给以色列人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啊，他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耶稣行一个以水变酒的神迹啊，在一个婚宴上啊，在一个婚宴上，是吧？那这个神迹表示说他就是来迎娶教会的那一个神子，是吧？然后他是使这个没有灵魂的水变成有灵魂的酒，是吧？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注入能够将来在婚宴上欢喜快乐的那个成分，是吧？他把这个水的本质改变了，是吧？这个就是他的荣耀，是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主耶稣显明之后啊，在这个第二章，大家可以打开圣经了啊，这个我们快把它走过去哈。那么第二章的下半章呢，就是主耶稣洁净了这个圣殿啊，那是圣经里面记录的主耶稣这个前边的一次啊，之前之后是不是还有我们不知道啊，之后还有一次，就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又洁净圣殿啊。那么这个是约翰福音里边记录的，主耶稣显明出来以后第一次洁净圣殿，表示什么意思呢？圣殿就表示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主耶稣洁净这个圣殿啊，是表示重新这个已经被污秽了的错了的形式主义了的假冒伪善了的这个旧约的信仰，主耶稣要把它洁净啊，说这是一个神啊 归给神的一个信仰，你们倒在这里边成了你们自己的贼窝，或者说成了你们谋取利益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个时候洁净了圣殿以后呢，就记录了这个法利赛人啊，就是代表这个犹太人带有旧约信仰的最虔诚的人，就是这个尼哥底母啊。他来找耶稣说，你肯定是来做师傅的啊，就像摩西一样啊，要教我们一套东西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把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点出来了，那就是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所以把生命的改变把它提出来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律法想要做好，但是保罗说不是凭着真知识啊，是吧？也就是说他们想凭着肉体来成全，这是不行的。所以主耶稣讲到说你必须要重生啊。然后主耶稣就提到了啊，这个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信啊就是重生啊，然后到永生的那个关键啊，是要信的。那这个因为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他得救啊。所以信的人三章十八节啊，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下边说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说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已经被定罪的地位还没改变，对吧？所以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啊。那么然后讲到这个，再一次强调了这个约翰啊和他的见证。然后到了第四章呢，就是主耶稣跟这个井旁的撒玛利亚的夫人谈话啊。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个小神迹啊，就是主耶稣把他历来所做的事都给他说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就信了啊，把耶稣请到他们的这个村庄里边去啊，请到他们城里边去住在那里啊。主耶稣给他们讲道，那么他们就都信了啊。所以这个不是都信了啊，他们有一部分人啊就信了。所以在这个第四章第四十二节这个地方就说了啊，这个现在我们信啊，这是这些撒玛利亚城里边的人说的啊，说现在我们信呢不是因为你的话了，乃是因为我们亲自怎么样听见了啊，听见了所以知道他是救世主啊，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所以这些人呢是听了耶稣的话来信的啊。但是到了第四章的下半章呢啊，就是这个第二个神迹啊，就医治大臣的儿子这个神迹啊。那么这个明显他们都是犹太人啊，那个前边这些呢是撒玛利亚人啊。那么主耶稣讲到了你必要重生啊，我就是弥赛亚。所以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也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撒玛利亚人就信了。可是到了这个犹太人这里呢啊，主耶稣却说了一句话，四十八节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啊。所以这个中心点呢还是围绕着这个信，也就是说约翰他选择这些信息做这些记录，他就是说前边主耶稣讲的这些话可信吗？真的吗？他真的是弥赛亚吗？啊，所以借着医治大臣的儿子这个神迹啊，来确定前边所讲的这些话那都是神讲的，对吧？所以呢这个第四章的最后啊，第五十三节，他便知道啊，就是他儿子得救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时间呢，正是主耶稣跟他讲话，他儿子这个病退了病好了的这个时间啊，正是主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那个时间。所以呢他们全家都信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强调的这个中心点还是在信啊。那么这个信呢，其实对我们读圣经的人来说，就是主耶稣前边讲的这些话 啊，它是可信的，以这个神迹呢来，来确定，啊，来确认。然后第五章呢，就是讲到毕士大池的神迹。那毕士大池的神迹呢，其中它要表达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人啊，他说在这个毕士大池里边，如果谁天使下来的时候哈，谁先下去，谁的病就得医治。那么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就得医治了。其实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毕士大池并不能使人得医治，也不是天使得医治，而是主耶稣医治啊，他是那个医治的本体。所以因为主耶稣特别选择了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日子啊，就是安息日啊，主耶稣在安息日里边医治了他。那么犹太人认为啊，这个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因为治病算工作啊，是医生的工作，所以医生安息日不能工作，所以安息日不能治病啊，这个是他们的逻辑啊啊。那么主耶稣特别选择了在安息日，并且吩咐这个人说，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个拿褥子是算工作啊，不能就不能拿的。那么这件事情呢，主耶稣要向犹太人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我与神原为一，也就是说我就是神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你就在安息里，是吧？你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就是因为你们从安息里边失落了嘛，所以要纪念你们从安息里边失落了，所以才规定了这个安息日的律法，是吧？所以耶稣来了，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跟你同在，他吩咐你做事儿。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做什么事啊？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归回安息嘛，来拯救你们嘛。你们已经从安息里边失落了，你守安息日不是目的，是为了借着安息日纪念你已经从安息里边失落了，是吧？所以主耶稣用安息日医病啊，这个瘫痪的人就表示说，我们以前是不能动的，是吧？我们都是有病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来医治你，因为我与你同在，你就在安息里，是吧？你的病，你的一切，我可以给你医治。这个是毕士大池啊，行神迹和他要表达的意思。并且在这里主耶稣说啊，这些犹太人啊，其实跟我们一样啊，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他们彼此受荣耀而忽略神的荣耀，人和人之间互相吹捧啊，但是呢不求神心意的满足，是吧？这个就是他们在真道上迷失的关键。今天咱们教会里边是这样啊，来到教会，咱们不是来共同仰望他啊，我们呢是热热闹闹，咱们来搞一个宗教俱乐部，这就糟了啊。所以犹太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原因啊，走迷失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再迷失啊。那么第六章呢？啊，第六章啊，这个是第五章，那么前面是一到二章啊，就是这个，然后三到四章啊，就是这个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啊，就是让人信啊，他就是弥赛亚，这个是让人信他就是神。啊，他与神原为一，与他同在，他所吩咐的，你就在安息里，对吧？别乱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律法的意义啊。然后呢，第六章就是说啊，我是你的供应，我是你生命的拯救，我跟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在这里边还夹杂一个小神迹啊，就是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也就是说他是超乎一切之上的，啊。他是哪一位？然后呢，从第七章啊，第八章到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啊，在这三章就是上一次咱们讲到的，就是最后主耶稣在 这个不是，就是最后一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最后一个祝棚节啊里边所讲论的，主耶稣在里边讲了很多啊，也做了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就是行了一个神迹啊，就是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把他得了医治了。祝棚节啊，七章啊，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啊，第七章一开始说，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啊。这个加利利就是在今天以色列地的北部啊，这个犹太呢是在南部啊，中间隔着一个撒玛利亚。那么主耶稣不愿意在这个犹太啊，就在南方的耶路撒冷周围啊，在那里去这个游行，所谓的游行就是在那里旅行布道啊，这样的情况。然后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啊，所以第二节就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啊，然后他的兄弟们因为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嘛啊，所以这个祝棚节又是个大节气，最大的节气啊，所以呢这个他的家人啊，这个包括他的兄弟都去过节。那么然后呢主耶稣也去了，是暗暗的去的，因为主耶稣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他不能叫犹太人把杀了啊，所以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转过年来啊的月节，主耶稣受难的啊。那么到了节期的时候，主耶稣开始讲论了啊。所以在第七章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两次提到啊，他们纷纷议论，纷纷议论，说耶稣是谁呀？耶稣是谁呀？到底是谁呀？所以借着这些犹太人的议论呢，来引起咱们圣经读者啊，对于耶稣他到底是谁的问题要弄清楚啊，一再的围绕这个问题啊，弄清楚。这个，然后到了第八章呢，就是借着这个正在行淫时被抓的女人，主耶稣没有定她的罪啊。那么主耶稣没有定她的罪，上次咱们讲了哈，是因为主耶稣要救她，不是要定她的罪啊。那么主耶稣怎么救她？那么不是把她放走了就救她，而是让她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是神，是怜悯人的神，拯救人的神。他来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且要世人因他得救。怎么得救呢？就是认识父和父所差来的子，就是永生啊。所以这个他就得救了。所以不是把他放走了他得救，也不是这个仅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那是还了他的罪债，但不等于他得救。他得救是要认识神的儿子才有永生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第八章做完了这件神迹以后，就宣称说，我是世上的光，是生命的光啊，我是真理，是你明白一切的啊。然后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呢，到了第九章，主耶稣就行了这个，把这个生来瞎眼的啊，生来瞎眼的这个人呢，把他的眼开了。其实这个神迹就要说明啊，耶稣虽然是这样的光，如果外边再亮的光，我们的眼睛闭着也是没有用的，对吗？所以一定要把眼睛给你开了，光才有用，是吧？所以这个生来瞎眼的，他就代表着我们啊，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来瞎眼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生来就不认识神是谁，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是吧？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来把我们的眼来打开啊，我们就能够看清楚啊。所以真理会是让我们看清楚啊，然后道路要引导我们，对吧？那么主耶稣就是说，我是还是真生命，也就是说我是你活，是吧？我使你活了，你在真理的里面，你走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我是生命的光，是吧？那么这个我们就说，虽然有生命的光，如果我的眼睛闭着，我还是看不见。所以耶稣借着开这个盲人的眼啊，他生下来就是瞎的，这个就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一生下来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世界上， 是吧？我们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就那么稀里糊涂的活，是个实际上是个睁眼瞎子，是吧？所以主耶稣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在第九章里边发生的啊，所以在第七章里边啊，第八章里边，主耶稣都行讲道行事啊，这个特别是释放这个正在行淫是被抓的妇人啊，这个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啊，这个如果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都是该死的，啊，但是呢，主耶稣说不，我来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是要叫你们因我得救。那我是世上的光啊，这个光呢已经照亮了，可是你能不能得到这个光的益处呢？你需要看见啊。所以呢，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整这个医治了，那表示说，就像我们啊，这生来就无知啊，迷失，我们的生命像一个盲人一样，我们也必须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啊，让我们来认识他啊，然后行在他的光中啊，然后得着他生命的光啊。那么主耶稣行完了这个神迹啊，当然也就讲论一番啊，然后呢，这个主耶稣这些这个法利赛人啊，在这个神迹的最后，你看第九章第三十五节，九章三十五节啊，耶稣听说他们把这个，就是这个他们啊，指着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啊，这个把这个被医治好了的这一个人啊，把他赶出来了啊。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啊，这些犹太人啊，实在是心里边真的是好硬啊啊，这个看了这么神迹啊，他们还是不信啊。所以什么使他们不信呢？主耶稣说，你们不是我的羊，你是我的羊就听我的声音。那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神的羊呢？因为他们不真的按照神的律法，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信摩西的律法，不真的啊。主耶稣说，如果你真的信摩西的律法，你必然就知道我是谁，可是实际上你们没有真的信摩西的律法。其实在咱们今天的教会里边啊，真的信圣经的人少数，包括牧师传道人在内，真的信圣经的人少数。大部分的人在干嘛呢？宗教传统、宗教职业、宗教利益，在这里边打滚。所以真正忠于圣经的人不多。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看起来他们很虔诚，实际上呢，他们遵守的是那些传统啊，就像主耶稣说，其实呢，他们是嘴唇敬拜我，心远离我的，他们的心还是在利用宗教来得人的好处，得今世的好处啊。所以啊，这些犹太人啊，在这个他们的宗教利益里边心硬到这样的地步，所以看到这个被医治的这个人啊，他们也把他赶出去啊。然后主耶稣遇见他就说了，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是你看这个医治其实毕士大池旁边的这个摊子啊，这一切啊，这个最后都是要你认识，你信他吗？啊，你信他吗？所以这个信啊，神的儿子就是得永生的关键嘛，是吧？所以你信他吗？啊，信什么呢？神的儿子嘛。然后他就回答说了，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耶稣不说我，主耶稣是他，是吧？哎，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看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在井旁谈话的时候，那个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让我们可以信。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了啊，这个被医治的这个瞎眼的，生来瞎眼被得了开的，这个说主啊，我信，然后就拜耶稣。 约翰特别记录下来了这个拜耶稣，你知道犹太人是不拜人的啊，但是约翰本身他是使徒吧，他也应该是不拜人的，可是他却记录了这个瞎眼的人来拜耶稣，耶稣接受他的敬拜啊，表示耶稣是神，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原为一啊，所以他是接受敬拜的那一位。然后第39节主耶稣说啊，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审判呢也可以说是判断啊，也可以说是区分啊，就分别出来啊，然后分别了什么呢，就是以信来分别，是吧？所以这个人信原来看不见，他却看见了啊，然后那一些能看见的反而瞎，是眼瞎子，是个睁眼瞎子。这时候这些犹太人啊，旁边的法利赛人他们心惊了啊，他们就说，哦，他说你说的是谁啊，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你看主耶稣最后说这句话啊，他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这是指他们心灵，其实他们是眼瞎的，可是他们不承认，对吧？他们不承认他们自己瞎眼，主耶稣你们要承认你们瞎眼啊，你们是个承认自己瞎子，都不知道不懂，你们就没有罪，可是你们不懂装懂，你们认为你们还是能看见的，所以这里说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事实上你们根本没看见，是吧？神的儿子站在你身边你都认不出来你看什么，是吧？所以呢你们的罪还在，是吧？其实呢眼瞎并非无罪啊，罪小一点啊，你眼瞎走错路那本来就走错路嘛，是吧？可是为什么医治临到你的时候你拒绝呢，是吧？那就你不承认你自己眼瞎嘛。所以这个是当时的犹太人最严重的问题哈，就是其实他们是需要被拯救的那些，可是他们认为呢自己不但得救了，还要去走遍天涯海角啊，去做别人的师傅，去拯救别人。然后第十章啊，也是在这个主耶稣医治完了这个瞎眼的人啊，说完了这话以后继续说的，就是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它的背景啊，就是医治了这个瞎眼的人，主耶稣用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他的门徒和这个被医治瞎眼已经得看见的这个人呢，你要跟从谁啊，你要跟从谁。说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啊，我才是真的牧人。他说在我之前来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啊，这些这个法利赛人，这些这个祭司文士啊，这些人他们不是从门进来的，他们是故宫，他们只顾自己，是吧？主神曾经设立他们为牧人啊，可是他们不牧养群羊，只牧养自己，他们也不接受牧养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在旧约的时候啊，也多次，特别是在以西结书里边就提到，主耶稣要废弃这些牧人啊，要亲自牧养他的群羊。所以这时候呢，也为这得医治的人说，我医治了你，你来跟从我，你不要看错了啊。主耶稣在告诉他，谁是真正牧人，谁不是，啊？怎么认出来呢？啊，好牧人为羊舍命。那故宫啊，也就是说他是为利来的，啊，为财来的，是吧？那么他看重的是他自己的这个利益关系，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他看重的是他们的宗教利益，他根本不管这个真正的他下边的会众是怎么回事，是吧？所以第十章呢，啊，就讲到你们要跟从谁，接受谁的牧养，是吧？那么这个是这个七八九十啊前半部分，十章的前半部分。在最后一次的祝棚节里边，主耶稣的讲论和他所行的事情，重点的就是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认识他。啊，他是那大光，他是那生命，让我们来跟随他。 对吧？这个整个的这个信息啊，你整体的看才有意思啊，真是恢宏伟大。然后呢，就记载了祝棚这个修殿节啊，这个修殿节呢是在冬天啊，在十二月，这个有些时候阳历的一月啊，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修殿节，也叫光明节啊。现在以色列人还在祝这个节，那就是在两月之间的时候啊，这个马加比革命啊，收回耶路撒冷以后，庆祝那一次的这个收回来啊，这个所设立的一次节期啊，在以色列人的当中的节期里边呢，圣经里边不属于律法之内的啊，在之后的这个文化当中所建立起来的，除了这个修殿节之外呢，还有一个普尔节。普尔节虽然记录在圣经里边了，也说明他怎么来的，但是这个不是在申命记啊，不是在这个西奈山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律法里边规定的节期，这是后来的传统上啊，留下来的节期啊。那么在这个节期里边的一些讲论啊，这个重点的呢还是要讲到说主说我与父原为一啊。然后这个修殿节完了以后呢，犹太人啊，这个因为他说自己与父原为一啊，就说他有健忘的话，就要逼迫他。因为这个时候呢离着逾越节已经很近了，所以主耶稣就到了约旦河外啊，就是这个十章四十节啊，就是到了耶利哥那边啊，约旦河的外面了啊，从到了耶利哥对面的地方啊，大概就是尼泊山啊那个位置，就是施洗的约翰这个施洗的地方，然后就住在那里。当时大概在那里有很多这种爱色尼人的这个社团啊，其中约翰居住的地方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昆兰社团啊，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主耶稣就到了那里。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住在那里呢，也有一个目的，就是回到整个的第一章里头去啊，就是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说住在那里呢，一方面对咱们这些读者来说，哦，又到了主耶稣到了约翰给他施洗的地方了，对吧？那么这时候呢，是跟随他的人，读圣经的人，当时的犹太人啊，都回顾约翰做的见证。因为约翰给主耶稣施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父神的声音啊，说这是我的爱子，对吧？然后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代表旧约的约翰这个大祭司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这个就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对吧？所以这一切呢都是给耶稣做见证，为要使当时的犹太人信，也为要提醒我们想一想约翰曾经为他做过见证，你看看他是不是那一位啊？经过了这个主耶稣三年的事工了，行了这么多神迹，讲了这么多道了，现在回到那里去看看是不是他啊？非常宝贵，非常宝贵啊！然后呢，第十一章可以说，是前边的六大神迹啊，前边的六大神迹的那个点睛之处，就是主耶稣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边出来。所以这里边主就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啊，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是吧？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的生命啊，将来现在用现在的复活来说明将来，因为将来复活不复活现在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光说不行啊，是吧？到了时候如果不复活不晚了吗？ 所以借着现在让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使人信他就是那一位重生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过犯、使我们进入安息。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是使我们得眼得开的啊！所以这一切最后他是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进入永生的。所以拉撒路复活啊，这个是整个约翰福音，也是整个四福音，也是整个福音信息的那个高潮，就是打败死亡啊，打败死亡。具体的经文呢啊，这个里边还是强调一个字啊，咱们看啊，这个约翰福音11章第15节。那么当时呢，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的姐姐就是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啊，就差人这个下到大概约旦河啊，走20-30公里的距离去找耶稣。那么耶稣呢，就仍然在他的地方住了2天啊，然后呢，他就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啊，就到这个拉撒路，因为他就住在耶路撒冷东边橄榄山上啊，这个在伯大尼。那么耶稣走呢啊，磨磨蹭蹭啊，走了好几天，走了4天啊，所以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姐姐埋怨他啊，说你早来啊，他就不死。所以如果耶稣早来，他们就看到的是病得医治的神迹。所以现在耶稣要等着他死透啊，所以死了4天。所以主耶稣死了几天啊？3天啊。这个拉撒路死了4天，已经臭了啊。那么耶稣为什么3天呢啊？3天表示他死透了，但是还没有烂，拉撒路已经烂了啊。所以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啊。这个主耶稣的死里复活呢，他兼顾着两个方面啊，这个咱们曾经讲过啊，在这里顺道讲一下，主耶稣为什么死了3天复活呢？啊，因为4天他肉体要烂了，啊，他就真的只能代表这个死人复活了。可是耶稣呢，他的身体没有留在地上，啊，也就是说他也，因为我们这些这个如果是死了100年、200年，我们不可能在是这个肉体已经腐烂，已经被虫子吃，已经变成其他的东西了，是吧？所以复活的时候呢，身体不可能不留在地上的。但是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的肉体没有留在地上，所以兼顾着两种情况，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的情况，主耶稣死3天真的是死透了，所以他是从死里复活。第二件事情呢，他还代表着我们这些活着等到主耶稣再来的人，我们不经过死亡，身体直接改变啊。所以大概啊，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推论吧，就是如果死了3天以上的人，肉体已经腐烂的人，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复活。如果死了在3天之内的人，他不必经过死亡，他的肉体直接改变形象，不把肉体留在地上，直接改变形象，然后与主在空中相见啊，提到空中与主相见啊。所以主耶稣就兼顾着已经死了的人啊，至少是3天以上的人啊，这个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呢，活着等到耶稣再来的人，他改变形象，他的身体不留在地上啊。所以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主耶稣没有把他的身体留在坟墓里，他是兼顾着这两种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啊，拉撒路复活使我们借着马上看见了一个死人复活，而且是死得透透的，肉体都臭了的人复活，使我们可以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将要把我们拯救脱离定罪和死亡地位的，是给我们永生的那一位神的儿子。所以呢， 在这里第十五节就说了啊，说我没有住在那里啊，就欢喜啊，就是我没有在那里的时候呢，我欢喜，欢喜什么？就是说，如果我在那里的话，他们求我，我可能就把拉撒路医治了。所以你们看到的呢，只是看到了一个病得医治的，这个神迹啊。说我不在那里，我就可以不在这个暂时先不行，病得医治的神迹啊。然后是要说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信啊，好叫你们信，信什么呢？信我是神的儿子，我是打败掌死权的魔鬼啊，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是能够使你们从死里复活的，对吧？借着这个肉身的复活啊，死了的拉撒路复活，使你们可以信我将来有一天要叫你们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信息。但是就算这样的话呢，那些犹太人啊，仍然不信啊，不但不信，甚至想把拉撒路也杀了。啊，真是太可悲了啊！然后十二章呢，就进入到最后，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时间了啊。这前面记录了这个妇女，就是这个拉撒路的姐姐啊，伯大尼的玛利亚高主的这件事情啊，这个咱们在这里不特别讲了啊。然后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啊，就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记录。然后这个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讲到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然后第十三章呢，就开始讲到这个进入到月节的晚餐了。啊，十三章一开始就是主耶稣月节晚餐开始的时候，他为门徒洗脚。这里边包括犹大啊，卖耶稣的犹大。那么十三章的下半章啊，这个主耶稣就预言有人要卖他哈、啊，然后众门徒都问了，忧愁了啊，说谁卖你呢？啊，主耶稣说，第十三章第二十六节啊，主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那就是谁啊。这个其他的经文里边说，和我一同蘸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啊。那么就明显的是给犹大最后一次机会。可是犹大呢，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其实主耶稣就说了，你就是要卖我了，是吧？他们都说谁呀？主耶稣不说，你看啊，我把饼给谁就谁，那就明明是他嘛啊。可是就算这样，犹大还是不悔改啊。所以第二十七节啊，他吃了那点饼以后呢，撒旦就进了他的心，不是那个饼使撒旦进了他的心，是他放弃了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对吧？所以他就把自己彻底出卖给撒旦了，啊，然后他就出去了，啊，主耶稣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同席的人不知道是他要去做什么，其实主耶稣已经说了嘛，他要卖我了，对吧？啊，说他还以为这个他去周济穷人啊，或者买什么东西去了。可见犹大在他们中间这个埋藏的多深啊，到了现在他们还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啊，是个好人啊，是做好事去了。但是十三章第三十一节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啊，他既出去，就是犹大走了啊，耶稣才说人子要得荣耀了啊，然后就赐下新命令给他们。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主耶稣命令的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里边不包括犹大。其实这个命令犹大是不接受的，所以主耶稣也不单方面的说你要爱他，而是说要彼此相爱，对吧？其实主耶稣爱犹大吗？爱，对吧？这个但是呢他不接受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些话，犹大没有资格来听啊，所以他出去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十四章一开始哈、啊，就是我说了，就是一个爱上了灰姑娘的王子跟灰姑娘说的这句话， 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这是整个最后晚餐的那个基础，谈话的那个基础啊。犹大出去了以后，主耶稣说我要走了啊，这是最后给你们的嘱咐了。他说你们别难过啊，我去是给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呢来接你。接你那天是什么？是咱结婚的日子。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以水变酒，在婚宴上。所以最后主耶稣在启示录里边啊，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干什么呢？来迎娶我们，那就是这一段话的应验啊。所以主耶稣说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啊，这个最后啊他要做王啊，然后羔羊的婚宴。所以那个呢就是主耶稣说我预备好了再回来接你们的那个时间啊，现在这个时间快到了，我们在等待这个时间的到来。然后第十四章讲啊，整个讲到圣灵降临的工作啊，所以他去了，他要应许要赐下圣灵来啊，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所以多好啊啊，主耶稣最后的嘱咐啊，他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就是说这个你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你们要想结果子，要想生活要怎么样，你得跟我保持联系啊，对吧？所以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关键啊，要来的这个礼拜天我要讲这个这个比喻啊，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讲了啊。然后十六章呢再强调圣灵的工作啊，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啊，就是他要走了以后啊这些工作的交代。然后第七章呢就是分离的祷告啊，分离的祷告。然后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就是主耶稣被卖啊，这个审判，最后钉十字架，整个过程在这里呢就我们就不再详述了。那么第二十章就记载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那么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先向啊这个玛利亚显现了啊，然后呢向门徒显现啊，这个然后约翰福音里边在这就说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啊，愿你们平安，这个就是 shalom 啊，就是我们与神和好啊，父怎样差遣我，我要怎样差遣你们了啊，要怎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气，这是圣经里边第二次吹气。第一次吹气在什么时候？在伊甸园里边，谁吹气也是他吹气啊，这个一个用尘土造好了的身体，他是个死的，然后神向亚当吹气他就活了啊。这个时候耶稣向门徒吹气，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啊，我是赐给你生命的。所以门徒的重生就从那一刻开始啊。五旬节接下来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和圣灵的重生不是一个概念啊。受圣灵的洗是表示要造就生命，要得着能力，这个是重生啊！耶稣吹气是重生。然后你们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了。那么这个权柄是什么呢？是重生，有永生，罪得赦免，是因着信福音啊！所以不再是用肉身生肉身，是用福音生属灵的孩子，对吧？这个是传福音的权柄啊。然后最后呢，就是二十一章，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啊，他们来到加利利。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回到主耶稣一开始呼召彼得的时候啊。那么彼得在打鱼啊，这个打不着什么，主耶稣叫他划船水深之处啊，下网打鱼。那么彼得呢就打上许多鱼来啊，主彼得就说，这个记录在路加福音里面啊，彼得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主耶稣说，不，你不要怕啊，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啊。所以彼得就撇下网就跟随耶稣做门徒。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啊，彼得说我打鱼去了，众人说我也跟你去吧，因为主走了嘛，他们不知道要干嘛了，是吧？又回到重操旧业去了。主耶稣再一次呼召他们啊， 那么当时门徒在海里边打鱼啊，没有打着什么，当然幸亏没打着什么啊，主耶稣也不让他们打着什么啊。这时候他们回劳累了啊，回到岸上，看到岸上又有饼又有鱼，这表示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是我的仆人啊，是吧，你们的生活我供应你啊，是吧，你们是我的仆人，怎么离开了你的我的仆人的这个关系，要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了？难道我们这个主人没了吗？是吧，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说，你到世界上去，你是劳碌不到什么真的什么东西的，是吧，我是你的主人，我来供应你，然后你要去得人如鱼。那么这时候主耶稣再让他们撒网，他们就圈上很多鱼来，所以他们一定记忆，特别是彼得啊，记得当时主说你要得人如鱼这一个对他的使命，所以主耶稣要他去牧养他的羊，喂养他的小羊。那么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主耶稣叫这个在这个神迹的里边叫他下网打鱼的时候呢，打上来的是153条鱼。我们相信圣经里边不会说多余的话，对吧？那这里写153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大家想没想过啊？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太多时间让大家去去猜了啊。我给大家说说我的看法。153条鱼什么意思呢？你看当时是11个人是吧，当时这个马提亚还没选出来啊，其实马提亚选的主耶稣不认的啊，第12个门徒是保罗啊，不是那个马提亚啊，这个有机会咱们再说哈，使徒行传里边或者我们有时间再说。那么这时候呢是11个门徒啊，11个门徒。那么11个门徒在旧约的时候立位族啊，立位族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牧羊以色列人的牧者啊，他们是12个支派对一，是吧，12个支派对一，也就是一个支派对12个支派对一个利未族啊，12个以色列人针对一个利未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以色列人呢，这个要奉献他们的12十分之一啊给这个利未族，所以利未族呢就拿到120%啊。那么主耶稣叫他们打到鱼，就是说你们自己劳动打不到鱼，现在你为我劳动，我叫你得人如鱼，得多少呢？如果一个人12条啊，一个人12条是多少条呢？啊，132条，对吧？那么153条啊减去还剩下多少呢？还剩下21条啊，表示什么意思呢？21就表示11加10，是吧，也就是说你比利未人得到的 12% 还要多，然后一个人一条还要多多少呢？这个10表示完美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来侍奉主耶稣，按照他的旨意做他的门徒，他不但是我们有饼有鱼有炭火供应我们的需要，其实他让我们丰丰满满的。你看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呢，主耶稣让剩下的收起来啊，这个那7000主耶稣给这个4000人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吧，一个人一篮子还要多啊，收拾12个篮子，就表示说7个篮子啊，表示说主耶稣让你们有丰丰满满得胜有余，是吧，所以这个153条鱼是一个人12条再加上一个人一条还有10条啊，表示还有更丰满的。所以也就是说主耶稣说，你若跟从我啊，我让你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样呢我们就把整个约翰福音啊就概括一下，借着这7个神迹啊，我们把整个约翰福音的整个结构信息概览一下。这样呢我们就结束4福音啊，下个星期呢咱们就放假了啊， 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使徒行传》的学习。好，有感动的哪一位肢体啊？我本来我是想事先先点名一下，又忘记了啊。这个看看谁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阿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本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像那个瞎子一样，不认识你，曾经是那样的生命。主，今天你开了我们的眼，你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心灵的眼打开，能够认识你，能够信靠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是你在约翰福音里向我们启示的这么多，你的属性，你的爱，你的牧养，你的供应，真的是丰丰满满。主啊，你说你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以后，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爱你，渴慕你，跟随你。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这个信仰，真的是建立在主耶稣你自己的磐石上，你的真理，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这个这个现今的这个时代里，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有平安，也能够让我们真的是跟随听你的教导，能够彼此相爱。主要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靠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你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就要连接你，要从你那里得到帮助，得着力量，能够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主啊，与你同行，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听见你的话。求你祝福张牧师他的爱心与付出，求你真的是赐给他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和能力啊，能够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按时分粮给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一切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